啊，我们上一堂课啊，我们第一堂课讲的是圣经的啊权威，最主要就是圣经的可靠性啊。因为我们说了，我们什么东西都跟人家谈圣经，所以你一定要跟那个对话的人啊，先给他有一点点的这个 confident， 知道圣经不是乱来的哈。然后第二堂课我们讲了说，那圣经里面啊，他们通常跟你来辩的就是以科学，因为他没有在科学以外别的东西啊，给他有一个架构，思想架构。所以呢，为什么第二堂我就选说 OK， 科学本身是能够解释一切，那不是的话请这个态度弄对啊。所以我也先跟你讲科学，那科学本身有什么问题，那他只要承认科学是有他的漏洞跟问题，我相信他的态度也改变，也会软下来。那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因为一讲超科学是自然的东西嘛，但是一讲超自然的东西，就一定要谈到圣经里面有很多他们认为是神话神迹啊，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可不是。那而且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跟复活有关的，就是说世界里面有很多人行异能的事情 ，OK 你看过有人鬼附的时候用刀砍自己什么吗？那是神迹啊，
气功。
我不知道啊，你给他什么名字都好了 ，OK。那他说你的信仰可以办这种事情，别的不信你的上帝也可以办这种事情，所以神迹还要看是什么神迹。但是基督教里面来讲，无论他砍自己是什么，复活没有在其他的信仰当中里面发生过，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哥培里跟人家讲，你为什么担心耶稣基督？我今天如果介绍另外一个宗教，你为什么不介绍那个宗教？他说，如果那个宗教的对象也复活的，我也相信他，但是今天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为什么复活是一个非常扼要性神迹当中里面的神迹啊？但是呢，我们要先来看神迹，再来看复活这个事情。几个思考的问题，怎么样才算是一件神迹？你们说呢？哇神迹哦，
超自然，
超自然的 OK， 不是自然发生的 OK。 还有呢，为什么就说呢？今天这个字又被人家滥用哈，啊，有时候呢，怎么讲？比如说，太太回家，看到先生突然之间把碗洗得干净，从来不做这个事情，哇，转性了，神迹哦！请问那个是不是神迹？OK， 所以你要定义，要 make sure 我们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对吗？啊，好像小孩子从来之间变成是可以整理他房间，哇 ，miracle，OK，、okay? 也是 really a miracle 啊。怎么样鉴定他是神迹，还是说，广东人说有咁啱得咁巧，就一连串的这个巧合，刚好这个事情又刚好对上那个事情，所以不是神迹了，是刚好了，是一个几率了。碰巧，怎么鉴别两个？你觉得呢？因为你说是神迹，说碰巧的啦。I'm lucky, I'm very lucky. It's my day. 怎么分别？ Okay. 因为他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同样的事情，对吗 ？So it's a really a miracle. It's a luck. 但是你又可以。Yeah.Luck 谁控制的？还有，我们当中有谁经历过神迹的？有吗？就是简单的跟我们说，不要给我们整个故事，就是什么样方面的神迹？是身体方面的，说这个遭遇性的还是什么的？啊，很多。OK， 我们要以后要给他的机会，你要在那个小组里面来分享。我自己也经历了神迹，我们当中里面有没有什么人经历神迹的 ？OK， 好，有人举手。OK， 你不要以为说，哎，神迹今天不发生的了，这种都是圣经里面讲的，是不是我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好，为什么我这样提呢？是因为下面这个问题，有人认为啊，神迹天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只是我们没有察觉。你同意这句话吗？有时候已经发生了，你不把它当成神迹，你就说哇哇，这个本来三天前照这个光 X 光片是这样，现在没有，哎，一定是头一个医生照错了，那个 lab 的 technician 不好，什么什么。我们会用这种自然的东西去解释，先解释，对吗？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的选择性的思维作祟，啊，对吗？这有些人单纯一点点，他说就是神迹嘛。我有一次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的眼镜哈，那眼镜那个片掉下来了，不是那个片掉下来。松了，是那个螺丝，这个螺丝掉下来。那个时候是秋天，地上里面都是树叶，没有眼睛，怎么上课掉下来？我就祷告，主啊，你是挺厉害的，你帮我找到吧。那你平常会不会这样祷告呢？也许你说，这个还要麻烦上帝，根本就找不到了，去配副另外一副。很多人就是做这个结论，对吧？你生命里面又是这样，就经历了，就过去了。我说主啊，不行啊！你说我祷告完了以后，我眼睛一下去就看到那个，在所有的树叶的当中里面，就看到那根小螺丝在那里。有人说 I'm so lucky， 对吗？有人这样说 ，OK， 我说的是一个 miracle。你可以在一大片的树里面，你头一眼看下去就是那个东西吗？你可能越收越把它藏得越低，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 attitude。It's more important than 那个事情事实的本身，是吧？所以有时候不要惧怕别人，是他有一个选择性怎么样来去看事情，并不是说那个事情真的没有发生。好，这个做你一个思考，我们就开始了。神迹这个词，我就说被滥用了哈，被滥用。那所以不要随便说就是神迹。你懂，你明白这个神迹是什么一回事情吗？很多人觉得说有反常态的事情，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难以置信的。那其实我们科技越来越发达 ，OK， 我们所有这种的那么蓝牙啊、无线，对当时来讲真的是无可置信的，对吗？人可以从地球这样到太空，当时是难以置信的，对吗？今天你觉得怎么看？所以人说你给科学一点时间呐，啊，不是神迹啦，是可以做的。所以我待会解释神迹的这个定义。Do you believe in miracles？ 你自己相信有神迹吗？东西不见了，很奇迹性的找回了。像我去年经历严重的车祸，车都 total 了，我的人一点事都没有，都不需要医院去查。上帝保守了，连什么酸痛都没有。你得了某一个重病，突然之间好了。本来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的局面，上帝突然之间把它扭转过来。我们当中有人经历这些吗？ Okay. 你把这个 credit 给了上帝呢，还是说，哎呀，遇了贵人了，啊？怎么你可以用不同的解释。那你怎么来看？一个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的人，就越来越看到神的荣耀；一个不把荣耀归给神的人，是越来越看不到神的荣耀。就是那么简单。所以你的出发点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所以 ，Do you believe in miracle？ 如果你心里面虽然是已经信主了，你对这个 miracle 的东西还是挺抗拒，我告诉你，你的这个心啊，要花蛮长的时间柔软下来，你才可以经历上帝每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跟我的学生讲，今天很多的人不能够生育，我们觉得说，哎，造成很多的困惑、打击，啊，在医学上面里面很多的事，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小孩能够顺利从怀孕到生出来，而是什么困难都没有，你不知道这个本身就是个 miracle 是吗？ 我教那个新教育的时候跟那学生讲 That is a miracle， 只是因为今天你把这个常常应该发生的事情当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他不照着你的计划不顺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要求一个神迹。你不知道当他每天可以这样的，我们也教性教育的时候告诉他说，这个从这个精子怎么样跟那个卵子这样可以组合，当中里面你知道那个精子哈，要使这个卵子能够成孕，你知道当中里面有多少东西想要杀死他，你知道吧？我们就用那个 journey 啊，这个过程解释给他听，就是目瞪口呆，就说哦，这是 really difficult。所以你不用说一个那么普通的那个姓氏哈，然后呢，这个两个人的性行为就这产生一个的，你看看今天有多少人是有这个 pregnancy difficulty？ Really？ 所以啊。这个奥古斯丁我不先不要跳得那么快哈，我先来讲哈。基督教呢是不能够脱离神迹的，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的核心信息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后第三天复活。这个是把基督教跟其他的信仰分歧出来的。所以呢，你讲到这个基督教信仰不可以不谈神迹，因为基督教整体的 essence他的信仰的核心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神迹。你知道吗？其他宗教像佛教、回教，甚至于你把释迦牟尼啊，那个穆罕默德，你把他所行的神迹拿去，对他的教义没有多大的影响。假如啊，有人声称他们行过什么神迹，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伟人呢、啊？他可以不用神迹来继续传授他们的教训的，还是有人跟随的。但是如果你今天跟人家讲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就不用传下去了。他什么是明明是人，你说他是神，你这个没有给他理清楚，你就不用传了，因为整个基督教立不住脚。但是其他的佛教啊什么的，他还有非常崇高好的东西啊，跟这一个他的那个创始人本身有没有复活不需要扯上关系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Okay， 好，圣经记载的神迹，好，马可福音那边讲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出来继续要传道了，然后圣经马可福音特别讲他们赶鬼，说新方言，手难拿蛇，喝了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所以照着这个来讲哈，就是说今天神迹依然发生，然后除了耶稣能够行神迹，我们经过祷告我们也可以行神迹的。神迹的定义，神运用超人的大能达到其特定的目的，作为一般指不寻常或特性的独特性的事情，分四类：掌控大自然、治好病、胜过死亡、制服魔鬼。你没有看过人鬼附身的有没有？啊，我接触过灵界要去赶鬼，你看到人鬼附，你相信有鬼，你一定要相信有神。我们有什么人接触过鬼附？没有啊，都没有看过啊。你们都是文明，身在文明城市的人是吗？来到文明的美国国家。Okay。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的信仰，特别在那些比较没有那么文明落后的地方，那个神迹非常活跃？因为邪灵的工作也同样活跃。对那些不读书的人来讲，你跟他讲大道理不一定对他的帮助太大，不是说没有帮助，可是他接触这个信仰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他看到这些他无法解释的事情。所以这个制服鬼魔的东西啊，对你来讲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对有一些比较偏远山区地方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好，神迹的定义， 很多人说刚才好像是 Flora 说的，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有请人在帮找几张椅子哈，可能在那个multi-purpose room 帮他拿几张进来摆在恩泉旁边哈，让他们有。OK， 好，神迹哈，很多人想说超自然嘛，但是神迹不一定违反自然，只是因着神的介入跟拦阻，让那个事情迅速超过他一般正常的 speed， OK， 错程。我比较用一个这样比喻可以帮大家，可以知道，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救火车。好，我们今天都懂得这个交通安规则的，如果听到 beep beep beep， 你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开车的人靠边，趴着停在一边，为什么呢？让他可以去， OK。好，那一般你看到红灯要怎么样？救护车救火车救护车看到红灯怎么样？要不要停？不用停。你把神迹有时候想成是这个样子，它就像救火车，本来是要停的红绿灯，但是它有特权，上帝介入了，说哇 OK， 上帝介入，所以不用停，懂意思吗？神迹有时候是这样发生的，就是说在一个正常的情况底下，它是这个的东西不可能是这样，但是呢因为上帝决定说要来了，所以呢它就可以不受那个时间的限制，而能够加速的发生。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就用这个救火车来跟你来讲明。好，比如说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对吗？哇，这个又是一个神迹，当然是神迹了。那这个神迹怎么发生呢？圣经说上帝的派风来把那些水吹干。你试试看，你吹一杯水你吹多久才吹干？但是只因上帝的介入，他是借助这个的。请问一般来说风可不可以把水吹干？可不可以？
可以。
自不自然？自然，所以不要说就是违反自然，它是自然。但是呢，它是所以不同是神使它加速。所以不要说因为是神迹就是不是科学，错了。哎，神迹很多时候是科学，但是不是你知道的科学，或者你理念里面经历的科学。OK， 好。奥古斯丁说，啊。神迹并不是违反自然，神迹乃是违反人所知道的自然。啊，他说，实际上，自然的运转本身就是神迹。所以他就想，比如说，我们今天知道地球的倾斜度，这个很有讲究的，太多会怎么样？啊？倾斜太多，太冷；如果太少，烫死。所以他的这个呢是要刚好。OK， 我们今天是得到它的结果，就说啊，这个自然，为什么自然呢？为什么还没有在别的地方里面证实有生命的存在？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要把他说啊，上帝每日。的神所行的神迹，由于重复的出现，就变得不值钱。我上一次讲过，这个水跟所有的液体不一样的。如果水也是冷冻的时候，它沉淀而不膨胀，那其实今天世界里面还是没有生。任何的生物，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生物的这个从水那边开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决定数。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违反自然的事情就说神迹不一定是违反自然，然后也注意啊，违反自然的事情不一定是神迹，可能是魔鬼的工作，对吗？我说有些人我去美中里面去教课，有一天晚上呢，人家就拍门呢，拍我们呢，就说，他说学弟兄，你赶过鬼没有？我说我没有赶过鬼，半夜两三点，他说赶快出来赶鬼， 啊，我就赶快抓一条裤子就冲出去。我冲出去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客厅里面一个小女生，大概是这个那么样的来的。我一看，那个茶几一脚给她踢成两半。我告诉你啊，这是你常人做不了，我给你试试看。你练功去练，练到一脚把那个木的茶几一砍两半，你做给我看。然后你试试看，眼睛翻转圈边滚滚到那个只有眼白没有眼球的，你做给我，你去练习。我们一喊耶稣基督的名，他就疯了，四个人抓他，一个小女生，是不是神迹？鬼上身，这鬼也可以做。没有粪便啊，神迹吗？啊，我们待会讲说什么是鬼做的，什么是神做的。所以神迹不一定是违反自然，它是神特控那个自然加速，使它事实发生。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说 chance 几率啊，刚好啊，上帝在掌控，他情愿相信刚好几率，他都不相信是神在掌控。那但是呢，如果超自然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神迹，因为可能是魔鬼的作为。好，继续下去。神迹的定义，神迹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呢是 Simeon， OK。 那圣经里面呢，每一次看到这个字都不是翻同一个东西，所以呢你就不知道说，哦，原来它意思都是指神迹。那我们看它圣经在不同的地方所用的，就让你知道它有多少不同的意思。有些地方你看出埃及记、马太福音，就想着说大能，大能就是说不是人能啊，就是一定是超过人所能的，叫做大能啊 ，power。Okay？ 有些地方把它称为是 wonders， 他们看到这个缺腿的那个彼得一吩咐就跳起来，他们就很惊讶，把荣耀归给神。那个时他们觉得不可解释的，口张开的那个叫做 wonder， 神迹。哦，说对不起，对不起。OK， 神迹也有就是说指标。OK， 那这个字特别要注意，因为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用的最多。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有行了，耶稣行了不止七个神迹，但是约翰福音把他重要的七个神迹都放在那里。每一次这个神迹耶稣行了，都有一篇的教导，很长的篇幅的教训来解释。所以那个神迹呢其实是什么？是 signs， 他帮助神迹。今天呢，啊，不是就是做给你，是你好奇的，啊，上帝如果在我面前跳出来，我就相信他了。有些人是这个样子，就好像是上帝为了要满足你的好奇心，要令你满意，他就出来亮一亮相给你看。那鬼你会不会这样告诉他？鬼要出来亮一亮，我就相信鬼。你会不会这样问？你不问了。但是对神呢，我们就很丢脸，对吗？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指标不是出来给你，他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指向神。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不能够不相信只有神可以做的，这个叫做记号，叫指标。所以呢，总过来说，神迹是指神奇妙、特殊、外面可以看到的工作，为了使人不单是觉得很惊讶、很诧异，认出这是神作为。 Only God can do it。 好，这个就是神迹的定义。好，所以如果透过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自己有点分别哈，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碰到，或者说你听回来的一些见证，你自己开始区分啊，是不是神迹，是不是神迹。那还有神迹是有目的的，神迹头个目的，它保证神奇事的真实性。好，比如说啊，摩西在那边牧羊放羊，那看到哎，怎么这个荆棘烧来烧去烧不毁？那这是神迹啊！你烧的东西都变成灰、变成碳、变成烟，没怎么烧来烧烧不到？因为上帝要他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我哪知你是真的？我哪知你就是神呢？所以上帝说：“你拿手出来看看，那手有没有变麻风，然后又好了？拿根杖出来，那根杖又变成蛇。” 所以上帝要向你证实他就是那位真的神。还有我们知道像这个西西家王病得快死了，他就跟上帝祷告，我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你对我那么不好？上帝就派了先知以赛亚去，然后跟他讲，那拿个无酵果的饼怎么怎么这样这样的，就把他治好了。然后他说治好以后，他说我怎么知道有这个事情发生？他求什么？他说求那个日影可以往前还是往后退，对吗？就说要证实给我说，因为哇 you are 这个是从你而来的。 OK， 好，神迹也是彰显神的全能爱和怜悯。上帝看到那个麻风的很可怜，神就治好，人都要远离，上帝去摸他，把麻风人。上帝看到那个拿恩城的妇人，哎呀，那个独子死了，那么年轻病，神感动，就使他的儿子死而复活。是很多时候，上帝出于怜悯 ，OK， 上帝出于怜悯，还有证实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如果你读这个约翰福音20章21节说，但记这些事 ，OK， 所以他筛选过的还有很多，但是但记这些事情，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还有旧约当中，通常发生神迹是对旧约一些人物的特殊拯救，好比说但以理在狮子坑啊，他的朋友在那个火窑当中里面等等。那或是说上帝用他来造成一些的灾害，比如说杀了那个埃及所有的长子，他神降了10个灾，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拯救以色列人。 OK， 约书亚祷告，他跟那个亚玛利人去征战的时候，他是啊，仇敌还没杀光，上帝就把日头停住了，本来应该是从1点钟变成2点钟，变了没有，就是一直1点钟，过了几个小时才是1点钟，那上帝就让他们可以把仇敌给杀个通光。所以呢，旧约里面大部分，当然一些人求神迹啊，饥荒啦或什么东西，上帝来就是把他们那个困难啊给解决了。好，在新约当中刚才讲过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基本上面喊属灵教导性，或是说他行这个神迹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特别在耶稣生平当中里面，让大家知道耶稣的确就是从神派来的，从神派来的。Okay. 比如说耶稣把水变为酒，水怎么变成酒呢？耶稣行了这个神迹要教导学生们，他是一个使无变有的神。从现在世界里面啊，都是不是整什么创造，因为呢真正的创造呢只有上帝可以做的，就是从没有东西变成有。今天我们是把一些现有的材料造出来的，所以呢就是有说有个卡通就是说上帝跟那个无神论者来的科学家对话，然后然后呢那些人夸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到什么样啊，然后他就挑战上帝啊，你可以创造吗？我们今天人类也创造挺多东西出来了啊，造飞机、火箭什么什么的啊。那、然后上帝说好，我们一同来比赛 ，OK， 好。然后上帝说好，开始。然后那个人问说：“我的材料呢？”上帝，你想办法了。只有上帝是用话从没有变成有，这个就是神迹。今天你的科技怎么了不起？不给你一些的材料，你什么都干不出来。你画一张画，你雕塑一个像，都得有材料。你能够从没有的东西变一个东西出来吗？只有上帝可以做到啊。OK， 神迹的效用啊，神迹的效用。首先有帮助福音的工作啊，特别好像我说比较一些落后、没有文化的一些的地方。OK， 为什么证实你所传的道是真的？因为人不可以做，只有从神来的可以做。好，但是今天跟什么？跟我们很多神医治大会有点抵触。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今天很多人他也是要去求神迹，他得了癌症，他比如说是瘫痪的，他都是要去求。那有些人是称自己是神医哈。 啊，所以很多人都哇冒名的就去了啊什么的，然后希望他呢能够按手在你身上啊，或者说他灵感动啊，整个场面你就看到那些人就被治疗。我觉得今天那些人是以医治为目的，这个是跟我们刚才说讲神迹的效用跟目的是抵触的。不是，上帝不是单单医治你，上帝医治你干嘛？是有后面的东西在那里。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求神迹的本身变成是你的最终目的，那我觉得说神迹有时候不一定发生在你的身上。好，还有神迹使人惊奇，归荣耀给神而不是归人。现在很多时候你发现哇很有名的神医哦，大家就跑去找他，但是不一定找神呢，对吗？我也知道有一个的伯母，她很遗憾的跟我说，她的大儿子是我忘了是小儿麻痹什么的，就是瘸腿的。那个时候在香港里面有一个神医的大会，很多年前呢，我想50年代还是60年代，他带着大儿子去治好了。那个神医高，那个神医是我觉得是很真实，他说我不是我医治你，上帝医治你，你要有信心。治好了，但是那个大儿子始终没有信主。你不会以为说发生神迹在我的身上我就马上信主，给你看信不信是你的选择，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不一定为了这个信主的，不然的话上帝很简单，上帝就多行神迹，你也信主，他也信主，全部都信主，对吗？上帝知道没有什么不一定用的。 OK， 有用的神迹能够坚固人的信心啊，这个呢是很重要。摩西要呼召上帝，就给他显一个神迹，那为什么？告诉他说我与你同在。基甸拿个羊毛出来7问8问，要么就是里面是，要么外面是，要来就什么什么，很多规矩，一次问了不行，还是要2次3次。为什么？因为他吓死了，你真的要我去跟那些人拼过吗？那我曾经也是拿过像基甸一样拿过羊毛出来，上帝你真的要呼召我去读神学吗？我的爸妈怎么想呢？啊，他们会反对呢。好，那个时候我有一些的官司的处在身上，我说上帝，我现在不能够走的，我离开这个地方的话，我这个 lawsuit 就很难。上帝就借着这个基甸羊毛一个一个给我答应。所以啊，你真的要探索神的旨意，神会让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我不要，哈哈，我选别的，然后气温说哎呀我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还没找到你要的那个，还不是上帝没有跟你说。 OK， 好，刚才我们讲过了，魔鬼也可以这样工作，那你怎么区分说这个是从圣灵来就从邪灵来呢？那我只可以简单的这样参考，这个是非常粗糙很笼统的，但是呢给你一点点的这个的分辨。邪灵呢通常是因为他表彰那个人，说那个人倒，哇所有的灵全部往后倒，他说什么东西，就是他可以停什么的，那就表现他很厉害的感觉。但是呢都不是的，这个神迹的话应该让人看到说是神在操纵，不是那个人很厉害在操纵。还有他是跟善连接的，邪的东西是跟恶要连接的，所以任何让你去要接触一些比较不是很干净的东西，使你比如说练气功，为什么那个时候梁彦成练的气功时候跟人家看相，他看到你看不到了，他看得到了，因为他出窍了，他练到冥想到的程度，他可以跟你算命了。所以有些人用气功里面去赌你呢，我都听过这样的一个见证，但是呢到个程度他脾气越来越失控，所以家庭里面很多人，所以这个就与恶来结连，他让你要得到某一方面的好处，他就控制你的，所以你要付点代价的，你不是白他白给你能力的，但是这个都不是从神里来。然后呢邪灵呢是有求必应，因为互相利用，但是呢神迹，上帝啊我有病你治好我，上帝没听，不一定有求必应。为什么？因为控制权在神的，主权在那里，完全根治解决，这个是一时疏解。我看到很多人去那个哇哎我的腿啊残短 那么好，回去没几个月又开始拐了，都有呀、yeah。 所以这个有分别的，还有为了见证，这个只是单单纯粹为了那个当事人的利益，使人释放悔改，使人感觉到说，哎呀，菩萨帮过我，什么帮过我、如果 我不去拜他会罚得我死死的、受控。那圣经里面说圣灵叫我们的释放，灵在哪里哪里的自由，真理叫我们的自由，圣经都是讲自由，但世界都是讲控制控制控制，所有要控制你的都是恶，所有令你释放的都是圣灵。还有神、神的荣耀跟人的荣耀，我对不起一直按错。 OK 好，那今天你跟人家讲神迹他还是不信，有几个原因。第一，迷信科学，因为他以为相信神迹的人不懂得科学。嗨，你懂科学你就不那么迷信。好，请问当这个当初的约瑟发现自己的太太还没有娶过来的时候就怀孕了，那约瑟怎么样？约瑟怎么样？想要秀他。那请问约瑟懂不懂得科学？懂一点。他不懂怎么去休妻呢？所以有些人呢，就是给你们，就是啊，你无知，我不是无知。你不会以为说就是相信科学的啊、相信神迹的人就是不科学。OK 啊，另外一个呢，不明白也不认识科学的有限，这个我不要重复，因为上一个礼拜已经花了整堂的时间讲这个。第二个，你排斥神迹原因是你有错误的假设，就是说所有事情你都是用自然来解释，所以呢它不合乎这个自然你就不接纳。那我上次也解释过啊，自然科学只可以明白自然，它不可以明白超自然啊。然后呢，自然的规律应该是永恒不变，我上次也讲过，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的principle uniformity， OK， 就是说一致性的，就是说以前是花那么多时间才完成，今天也是要这样的，我说都不是哈、啊、迷信自己，以自己的经历为真理的定点和指标，对自己的理性过于自信啊。我觉得说今天你跟人家讲的话态度问题比较多于那个事实的本身。好，事实上 CS Lewis 说的，否定神迹的辩论常常是用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解释人特殊的经历，如果抱着否认一切超自然的事，就算有什么特殊的经历他也不会认同是神迹。因此能否接受神迹不是科学或理性上的问题，乃是自我和信心方面的问题，它与能否被证实没有关系，它乃是一种自我的选择和决定。Are we on the same line? OK， 你们都是很乖的学生、啊、好。然后进一步就要讲复活了，为什么呢？复活是神迹中的神迹。好，所以我们来看复活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神迹。好，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因为哈有史学家说哈 Philip Stapp， 如果耶稣的复活不是最大的神迹，他就是最大的骗局，对吗？因为他骗了那么多人，骗了那么多年，还骗到现在，还骗了你跟我。如果他要么不是真，他就完全是最厉害的一个骗局。当那些希腊人借着门徒跑去找耶稣的时候，他要看神迹那些犹太人，对不起。然后呢，耶稣怎么跟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神迹给他看。那我们读过圣经人都知道，耶稣指那个约拿的神迹指什么神迹？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给你看。那耶稣指那个约拿的神迹，是指约拿的神迹吗？是指什么？约拿是什么事情发生？在鱼的肚子里面几天呢？对呀、啊，然后呢？耶稣说，他就是像那个约拿里面，第三天之后就复活。所以耶稣指你要看神迹，这个时代只给你一个可以看的。 换句话说，耶稣不是否定他自己没有去医病赶鬼行的神迹，也就是说，我最能够影响你、最厉害、最伟大的神迹，还不是我做了什么，是我这个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这个救赎的神迹，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所以为什么我讲众多的神迹里面，人家都不信，就随他吧。但是呢，这一个复活的神迹你不接受，你是没有办法做基督徒的，因为这个就是你信仰的头一步。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受浸，你相信耶稣死定为你钉死死后三天复活，为什么很多余的九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去问呢？是因为你说I don't know，我们马上都是听你出来，不能够给你受洗，因为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你的信仰跟别的信仰的这个分水岭，就是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啊，你还没有接受，那太早了，你还要来研究。所以最大最有效的神迹，而且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圣经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枉然呐、啊！白费你时间呐、啊！每个礼拜天爬那么早来这边，还要来上我的主学，啊，这边房间又那么冷啊。好，第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就算那些不幸的朋友看我们基督徒是可怜不可怜，他们羡慕我们吗？然后说，哎呀，挺惨的，忙得要死，还要到教会里面去开那么多会，怎么这样的？人家怎么看你呢？如果你没有指望的话，好，若使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为什么呢？浪费时间呢？不如去那个丽园去饮个茶，看世界，对吗？去鲤鱼门，请人在外面排队排到要死了，96号，我们这边还不用叫号的，马上坐进来啊。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为什么耶稣的复活很重要？表示说有一天你跟我做同样的事情，说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那个板，他那个样本，月饼的模子，做了之后出来的都跟他一样。所以啊，你不相信这个复活，简直就不用相信基督教。所以为什么是很重要？然后呢，复活证明世界里面很多人说自己是救世主啊，那个是法轮功的那个李什么啊，那他也说他自己是救世主，你救给我看。然后他妈说胡扯啊，他以前的那个盲肠炎都去过医院里面割了，还说他说不用去医院，然后他自己就好。他们真的吗？你向戈培里说哪个从死里复活，哪个我信。所以你明白个事情，就是说今天呢，在那个其他的宗教，穆罕默德啊，这个佛祖，他们没有庆祝复活节。有没有其他宗教庆祝复活节？没有，顶多就是升天节。这佛祖得到了，好，然后那个穆罕默德骑着白马就被接走了，这样没有复不敢，因为死了，如果死了，今天人也不要去卖家朝圣什么，因为这证明他是死了嘛，才有去。不能，佛祖的佛牙拿出来，他不死，你打他的佛牙干嘛呢？对吗？就证明他是死了，顶多说他升天，没有说他复活。升天跟复活不一样了 ，OK？ 因为呢，以利亚也升天了。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死了到尸体都烂了臭了，不应该复活才复活给你看。如果呢，好像有些人呢，死了5分钟科学证明哇就活了，那个叫不叫死里复活？医学上面证明他是死了，是的确也复活了，但是呢，对不起，还会再死。所以这个复活节是基督教一个独特的 ，OK， 好，复活的证据，空的坟墓，啊，那我曾经讲过一篇道是这个复活玄谜哈，所以我就简略一点点来讲 ，OK， 空的坟墓，这个呢是有历史范畴的，因为呢，就好像我们今天 没有见过这个辛亥革命。我说我没有推翻，就是我们只读史书知道他是推翻了这个帝王的这个制度，然后就建立民国了等等。那请问可不可以考证？可以考证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耶稣的这个复活的事情，他的受难，他的被埋，这个东西是乱写，不是。今天是有，就正如你中国的历史有史书记载。复活的这个东西不是个传说，它也有这个史书来记载，只是你接不接受人，只是因为它记在圣经当中，你就把圣经当成是不可信的。它也是有根有据以记载的。好，我继续讲下去。坟墓是空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按照圣经的我们给我们提供里面的这个耶稣的这个葬衣，就是裹他的裹尸布还会存留在那里。为什么这个是特别重要呢？要讲两个事情。因为我在那边讲那个复活的信息的时候跟大家讲，因为当耶稣死了，人家把身体领了，那你知道那个约瑟对吗，啊，跟那个尼哥底母去熏了他的尸首对吗？请问你在那个尸熏好以后把那个布条裹在那里，那如果这个尸体不见了，请问那个布条会怎么样？里面查了那么多，抹了那么多的那种膏药，好的吗？是怎么会塌下去的，对吧？但是如果你看这个约翰福音所用的字，他说他是卷在一起的，就是说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好像一个壳一样，里面的东西没有，但是这个壳是保留的，就好像这一个蝴蝶从那个茧那边飞出来的时候，那个茧还是好好的一个的。如果你不翻过来看，还不知道破了一个洞，然后它飞走了，它不是扁的。然后他说它的裹头巾，它裹头巾是这样交叉的，这样卷在一起。如果我们知道啊，那个马太这个当时的你看到哈。如果是君王命令要封这个坟，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很担心是有人来偷尸嘛，所以呢他的时候呢是五花大绑这样的。首先这个石头是不是一般人可以，这几个人才可以推得动哈，然后推得动的时候他绑好他的时候还要封刃在印在上面的，这个印很重要的，这个印啊是亡命来的，谁要去冒犯了开，好像美国贴了 crime scene 对吗，你闯进去的话你就是犯法，你就 trespassing。 这个东西如果你那个婶子啊，如果告诉你一掀开这个印怎么样就没了，然后还有士兵对吗在那边看守，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的。当时那个罗马的军令是铁如山的，这样情况底下居然有人说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这一段，来，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们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就告诉百姓说他从市里复活了，这样他后来的迷惑比先前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结果后来发现耶稣真的不见了，所以呢你再看马太福音28章，然后他们就说你要告诉他是他门徒把他给偷去，所以然后圣经加了一句到今日，他们就是这样传说。那我为什么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呢？是因为呢你看我刚才讲啊，他们进去看到细麻布放在那里，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而卷着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特别用的词，就是我刚才所解释的，是里面的那个壳躯体不见了，壳留下来，然后呢如果偷尸的人呢把他偷去吃了，还在那边解开来干嘛呢？解了之后还在那边把他卷回来吗？你不会做这个事情啊，我们的那个皮包被偷是5到20秒都偷走了，他会在那边慢慢把你的那个玻璃给你扫吗？不会的。所以我们证明这个偷的这个传说是人家情愿信是偷了而不信他是复活了。还有今天你去到那个以色列地，有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去到那边的时候那个空的坟墓，他告诉说 He's not here for his reason， 因为在历史里面居然没有看到 记载过任何门徒去到耶稣的坟墓里面去膜拜。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假如那些门徒不相信他死了，复活了，那耶稣这个坟墓是不是像佛言那么重要？如果是我的话，哇，神圣不可，我每天去那边拜呀，真的。门徒从来都不去拜和耶稣的坟墓，为什么？他复活了，你拜那个空的坟墓干嘛？你现在怎么？他现在在天上了，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想过？基督教的那种意义的传统东西，它本身就是传说，它要传达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啊？所以没有记载门徒膜拜那空坟墓。好，敌人的沉默。OK， 假如他是尸体真的被别人偷去，那如果门徒传说他复活了，我拿个出来，那你每一个人都 shut up 了，对吗？啊，你偷尸吗？他在这里，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年来拿不出这个？如果真的被人偷了，为什么拿不出来？因为他真的复活了。好，那个我顺便讲一个哈，我们知道那个那个水门案，啊，尼克逊做总统的时候，水门案。那水门案的时候呢，我们当中其中他的那个内相里面的一批人呢，啊，内阁的那批人，其中一个叫做 Chuck Colson 嘛，那个同事。尼克逊的那个嚣张就是他认为说他把所有的人都抓在起来，好，现在事情要招供了，我们要共同的口供。好，所以如果被问你怎么说，你怎么说，最后有没有用？没有用啊，你都商量好了吗？我对证一下，好，就被台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问的话，我们是铁定如山的，都不会给我们考的。所以那个 Chuck Colson 回来，他后来他的回忆当中里面他都这样想，他说人为了保全自己立功赎罪，他说都纷纷背叛了他们的主人。所以尼克逊知道这件事情全部真相，他就定力去攻守同盟，但是这个人前后不到三个星期事情给查出来，他就说水门事件让我看到以谎言为本的密谋很快就会被揭穿，所以无论行骗的人有多么有权有势有头脑，所以这个社会的事实政治的东西都让我们看到这是只是包不住火。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情愿相信啊？这个是一直传流下来人就是扁偏的一个谎言啊。还有史学家的记载，史学家里面这一个是犹大的这个 Josephus， 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记载里面呢，他是这样写，他说他说耶稣的那个坟墓是空的，他的尸体是不见了，当时呢门徒在那边是传了，哎，这个人是记载历史的 OK， 你不能说这个变造，没有，就像你去查中国的历史，有史学家，他是犹太人的史学家，然后呢这个人家说哦，他是犹太人，好像中国人呢就卖中国人的情。现在呢，外邦的人有一个史学家叫做 Silas， 他怎么说？他说耶稣生于撒玛利亚，记载耶稣受难的时候有日全食。耶稣什么时候钉死的？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有全日食的，因为如果你读过科学，知道那个是不 line up 的。这个是不信，他是一个史学家，他不是一个信徒，他只是记载耶稣死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那个景象，那个特别的景象他记载下来，那个也是一个神迹，证明这个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为什么那个这个殿的那个幔子裂开了，然后他说哇，他是一个公义的人，对吗？好，主耶稣复活之后向很多人显现，有人说差不多在12个场合底下跟超过有500个人来显现，信徒的生命有改变，因为这些的人耶稣被抓，他们害怕要死，到后来公开见证，到后来为主受苦，到后来寻道。说实在的，如果只是一个是精神上面的寄托，当你的胃在淡疾，你的命哈在那边要去的时候，你就好像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很多人背叛了嘛，对吗？你要受很多苦啊，你信耶稣还是你要跪我们的主席啊？ 很多人就 give in 了，放弃了。但是这些的门徒啊，除了犹大以外啊，后来添了一个哈、啊、什么名字，忘了他的名字，anyway， 十二个门徒通通的寻道，历代信徒生命的见证，基督复活的显现里面，像波达拉的玛利亚、七大妇女、彼得、以马五世的众门徒两次哈、啊，约翰福音记载两次，有七位门徒他们在那个二十一章里面去捕鱼哈、啊，那个我也讲过。史提反呢，他被石头钉的时候，他说天开了，他看到人子。然后呢，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你是谁？我就是你，必派我的耶稣基督。那个是已经耶稣死了复活之后的事情。还有亚拿尼亚也是人子告诉他啊，主告诉他你要去啊，把这个去扶住这个保罗。所以其实列出来要告诉你说，不是一个人看见，人看见，是众多不同情况底下很多人来看见，然后使徒生命的改变哈、啊。那我们说这些十个使徒，这个是历史都可以追溯的教会宗教历史，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道，都在不同的地方里面为主牺牲他们的生命啊。最后约翰是流放在那个拔摩海岛，但是他回去时候不久他也是受死了哈、然后如果你读很多图书馆，我们很多的见证，一个一个都告诉我们说，这些的人，印度的那个孙大圣等等的这个我们知道很出名的那个 Olympic 的金牌得奖者哈、这个李特尔，然后我们的暑假之后看过这个这个 Nick 哈、尼托森，我们知道哈啊、你是福州人，在起了非常大的这种福星的作用，宋尚杰不用说这个吴勇长老在台湾里面是国语礼拜堂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曾经就是神不约而遇哈，他的那个肠癌，神有一天就医治他了，但医生没有办法解释是什么事情。这些人的生命是不可抹杀的。今天如果你跟我讲这个是假的，那个什么，但是这些人所讲的故事，是他真实在他身上里面，就好像你否定朋友跟你讲的一个见证，你否定那个见证，你等于否定你的朋友，你会这样做？所以觉得说这些的东西它本身就是 speak for itself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 Frank Morrison 啊，这是他的那个那个不是真正的名字，他真的名字叫做 Albert Henry Ross， 但是他用这个别名，因为他是一个记者，他呢就去寻说，然后就是到了这个中东的地方要去考究耶稣复活的事情，他后来就是写了 Who Moved the Stone，就说耶稣的这个是怎么样真实。然后另中文翻成是那个牧师玄迷啊，也有翻成是历史的大审判，也有坟墓的秘密等等哈、啊。然后呢我们近代都有，我们图书馆有，我自己也有一本试完九分钟，就是那个医生他自己听到一些的人就是这种所谓的濒死的经验 near death experience， 甚至已经在医学上证明是一个死了的人啊，然后呢突然之间又回来。我们都应该有听过，我用过这个 Heavens for Real 也拍成电影，然后我自己也看过这个走到天堂九十分钟，因为一个牧师去到那个现场，那个警察拦住他，因为那个卡车过来给他压死了嘛。然后但是跟着有一个牧师停下来说前面什么，他说前面有个人，他说我去为他祷告，他死了你不要为他祷告，他说上帝感动我要去为他祷告，他抓着手为他祷告。这个人后来这个终于那个救护车来了，他活了，但是之后就一大堆的 treatment 等等的。但是他今天他是牧师嘛，那个John Piper， 这些人有书可救，这些都是，如果假如没有复活这个事情，这些人在天堂里面，他们认为自己飘开他的身体，置身于他的这种景象，他在形容一些什么东西呢？对吗？所以其实是有证据的，但是呢，你把它呈现在别人的面前，别人还是选择接受或是不接受。但是并不是说你拿不出证据来，难道这些人都连同作假吗？好 ，Nixon 那么有权力的 powerful 的人，他的那个内阁的人都没有办法三个礼拜全部都签开，这个如果是历史这个大骗局，到今天两千年你还不会把它给签开吗？啊，所以基督耶稣复活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若有人不接受并不是证据不足， 而是心存成见或由于理性意志和道德的原因选择不愿意相信。哦、oh, exactly 学点书我分对不起，说我要 cut back， 有很多东西要去剪剪。有 a couple quick questions，你可以私底下来跟我来多谈一下下这个事情。下一次呢，跟大家讲的是异教跟邪教啊，然后马上又会讲异端跟极端啊。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在谈信仰当中很困惑的事情。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感谢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不但受死，为我们复活。主啊，帮助我们活得像一个有复活盼望的人，使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眼光专注在今生，无论获得多灿烂，我们认为自己获得多有成就，但是叫我们不依恋，因为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的，有一个更美的天家是在天上的，让我们往那个向往，我那个来做预备。感谢耶稣的复活向我们立了证据，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必要想他。感谢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活得更充实，更有力量。